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又到了云彩飞扬和您分享生命故事的时刻了。我是念慈，今天在节目里要和您一起分享目前在萨冷泉音乐事工侍奉的李玉群师母的故事。李师母虽然并没有受过音乐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是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的她，因为生命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带领赐福，以至于他能写出一首又一首敬拜上帝的诗歌。很高兴我们今天不单单可以听到他的故事，也能够欣赏到他美丽的歌声与创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师母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上帝，耶和华拉法，全能医治神，求你来医治我，变得痊愈。耶和华，你吸我们的精气，你是拯救我的上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玉群。我目前跟我的先生李牧师，我们在美国休斯顿拿撒台福教会。我们从2004年从洛杉矶搬过去，到现在2008年，我们将近四年多了。我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还有一位哥哥。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特别是我的母亲，她已经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我母亲的背景是在长老教会，那我父亲他是外省籍的军人，所以当我父母他们结婚以后，我们就转到路德会的教会聚会。我的父亲是牧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每天早晨我会看到我的父母都一起祷告，就是平常的日子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有家庭礼拜，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啊，我们唱诗歌读圣经，所以我就从小就觉得说认识这个信仰哈，本来是一个习惯，一直都没有把它说当作是一个好像很深刻的一种印象这样。你知道台湾的升学压力嘛，那时候升学压力，那所以我父母就跟我说你要祷告，因为智慧是从神来，所以我就开始学习说把功课啊什么的齁交托给神，所以神就很保守我。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那时候小学四年级我就担任做主日学老师，教比我小的小朋友，那每一次要教那些圣经课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先去读一遍，有些可能我并不了解嘛，自己读了以后自己去再去思考的时候，就会好像有一点新发现那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特别是电视什么布袋戏啊这些东西，我很沉迷，几乎就是说有时候吃饭呢眼睛都离不开电视，那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摆脱这样的一个牵连哈。那一直到有一天我的母亲，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坐月子可能坐不好，所以身体体弱多病，母亲就有一次听到祷告山可以去祷告由神来医治，所以她就找我陪她一起去。那陪她一起去的那一次的祷告山的经历，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在祷告山里面我跟陪着我母亲一起祷告，那我就觉得那次呢我就很喜乐的回家。回家以后呢，我竟然对电视我就不喜欢了，以前是一直看电视的，下课回家哈，书包一丢要吃饭了就电视打开，可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不爱看电视，反而喜欢看圣经，就是对神的话很渴慕，那也不会喜欢看电视了，好像那个牵连就断了，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我很坚定清楚神带领我这条路。为什么？我是学生时代有发生过车祸，跟同学好像是我们去短宣还是什么，那车祸的时候我又是坐在最前头，我们在山间路滑，然后车子撞到什么东西，竟然我都安然无恙没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有神在保守我，而且我母亲常常会跟我说我是他祷告来的，所以我真的深深相信我有天使在保护我。他就说那时候啊，他生完我哥哥，其实在中间有一个哥哥，那但是那个老第二个哥哥呢体弱多病，后来家境也那时候还没有很宽裕，所以那个哥哥后来就比较早责，之后妈妈就一直心里很挂心这件事情，心里很难过，所以他就跟神祷告希望再要一个孩子，他就跟神祷告要一个女儿，过了不久真的他就怀孕了。刚好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个刚好是一个美国人，那个人也是祷告要一个女儿，然后结果呢他就买了女儿的 baby 的衣服啊，我妈妈跟他同时生产，结果没想到我妈妈生女儿他生儿子，所以他就把他准备的那个衣服就给了我妈妈，所以我妈妈一直觉得说我是一个很蒙福的孩子，因为神都已经预备给我了。对，我就觉得很奇妙，神就是这样的很眷顾。我到美国来，申请到美国来念书的过程也是很奇妙。那时候我是那一届毕业生里面第一个到美国来念书的。那时候我就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申请美国的 I-20，就告诉我说我要在台湾考托福，所以我就比人家早去念托福，然后来考托福。所以我就觉得一路上神就很顺利替我开这个门。那我到美国以后，就神就在我要去之前就带领一个传教士来台湾宣教，他也是跟神祷告，那神就感动他一定要到台湾来宣教，他就来台湾宣教，来台湾布道，我们去参加他的布道会。那时候我已经拿到美国的 I-20 学校的 I-20， 那我就去参加他的布道会，那一场布道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对前面的道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走，但是神就透过那一次的布道会教导我神的话。那个牧师啊，他就是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祷告，来跟神求你把你的心你的事情透过祷告哈，神的话来宣告。所以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操练一个学习，给我在我 大学毕业以后要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那我就开始学习用祷告来向神求。那当时呢，我特别肯定神也常常跟我同在，因为他的爱常常在充满我的心，所以我就不会害怕一个人来美国念书。那到了美国的时候也是很奇妙，就是我们的邻居也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就透过邻居的介绍，我们就到了他的教会。所以在他教会我们就开始有正常的教会生活，还有学生生活，也因为这样的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我刚刚也提到我来美国的时候，刚好我邻居也来美国，他的孩子在美国念书，那时候来加州念书，所以当时我们对美国是人生地不熟，我们透过邻居的关系就介绍到他当时聚会的教会，所以后来我就进到他当时聚会的教会，也是一个华人教会。一进去的时候，师母就知道我的背景，所以那个华人教会的师母就介绍我去带一个青少年的团契，那他们的主日学刚好缺一个老师，所以要我去到那个青少年的那一组去带主日学。可是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一个跟我一样差不多年纪的弟兄在里面了嘛。那我心里想，怎么会缺老师，里面已经有一个成年的弟兄在里面带主日学啊。所以我进去我什么话都没有讲，我就坐在旁边听他带。后来等到我们整个聚会完以后，主日学完以后，然后师母才跟我说啊，我要你跟这位弟兄配搭，因为他才信主不久。是这样，我才知道说他信主比较浅，可能在带领主日学方面，可能我们要互相配搭，互相扶持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认识我现在的先生。那之所以后来我们愿意走在婚姻一起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因为我觉得说他是一个很率直的人啊，很单纯的一个人，不会弯曲，很直。虽然他是家里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相信通常第一代的基督徒应该会比较热心，所以我也是摆在祷告里面。那他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带主日学，会一起讨论圣经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比较认识彼此。后来也是也很奇妙，就是这样相处呢，大家就有好感啦。那我自己再分享一点，就是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一直好像被人家套一个框框，觉得说我将来是要做师母的，然后我应该嫁的是传道人牧师。那所以那时候我有一点叛逆的心哦，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被你们套一个框框哦。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也许不一定要传道人啊，他也是个爱主的弟兄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在祷告里面觉得还好平安，对，就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可是走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也是就在人生当中不断的经历不同的这些人生功课磨练我们，让我们越走越走的时候，还是走回神的路是最好的路。后来我跟我先生认识，我们愿意就是一起来走这条路哈。那我的先生他在信仰的路上他还不是那么坚定，他还在开始，所以神也是透过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来带领我们。我们生老大的时候，第一个是女儿，那生老大的时候医生检查说可能胎位不正，要需要剖腹，所以我老大的时候我就剖腹生产。然后生完老大大概约两年之后，我就怀孕老二。怀孕老二的时候呢，我也在上班，我先生也在上班，他是在那个太空总署做工程师。他的 group 呢刚好要换另外一个组，当他换组的时候呢，他的保险，你一个工作要当你换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保险也要跟着换，所以当他在 change 那个 group 的时候呢，那个保险就更换。那我就是在那个 change 的那个当中发现我怀孕了，怀老二了。因为我们在美国 保险是很重要的。那我刚好我自己也上班，但是我上班呢，我是刚到一个新的公司，前三个月呢还没有保险，所以我的保险应该是一直都是跟着先生的。结果他要换一个 group 的时候，变成我们的保险没有一个好像明确的肯定说有没有被保到。那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第一胎既然是剖腹生产，也许这一胎就可以自然生产了哈，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因为剖腹生产生费用很高嘛，那又要住院嘛。那我想说，如果万一真的没有被保的时候，我们也得选择要自然生产啊。就后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去理会这个保险的事情。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还是交给他我先生的保险的资料，但是我就没有去理会这个事情。但是呢，有一天护士小姐就跟我说，你先生的保险好像没有确定，那时候就有一点担心了，想说如果没保到的话就真的要自然生产。可是我第一胎是剖腹生产，不是自然生产，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求神来开这个经济的门。我刚刚提到我先生也，他是信仰还不是那么，不像我是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信仰，所以我就跟着圣经上说，在你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哈，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就。我就找我先生，我们两个一起每天就跪在床前跟神祷告，求神来开路，一的是开保险的门，或者是另外为我们预备经济的门，来预备这个生产的费用。我们就这样持续的祷告了好几个月，到最后一个月我要去做产前检查，我还在检查台上，那我的妇产科医师就还在跟我说，李太太你要决定要自然生产还是要剖腹生产。可是我跟神一直祷告啊，我要一个确据啊，知道是神有没有替我开这个门，而且保险还没有着落嘛哈。那我就说我在跟先生还在商量。事实上怀孕第三个月的时候，神就启示我不可以自然生产，很奇妙的这个感觉。也不是怕说因为我第一胎没有自然生产我就怕，不，也不是这样子，就是第三个月的时候，神就在我的心里面，我的祷告就一直觉得不平静，我一直祷告自然生产自然生产。因为刚刚提到说保险有不确定，我就在想说要自然生产自然生产，可是好像那个祷告就一直好像心头一个石头没有落下去。后来我就跟神认罪，我说主，如果我的祷告不合你心意，请你挪开我的祷告，让我重新照你的心意来祷告。我说如果是神你自己的心意，看怎么做哈，要剖腹要自然生产都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样子。但是求主你来替我开前面的道路，开我开这个经济的门。当我这样祷告以后，哎，心情就越来越开了。那我就知道神哎喜悦这样的祷告。那喜悦这样祷告，我就开始说，主，如果是要剖腹生产，你要替我预备。我现在保险都还没有着落，要剖腹生产哈，我们变成要自费，那你开我们经济的门。所以我也拉着先生就一起为这个事情这样祷告。就祷告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妇产科医生就问我说要自然生产还是剖腹生产嘛，我就还没有答复他，我就跟他说哦，我再跟你联络这样。我们出来那个诊察室的时候，护理台在前头，那个护士就跟我说啊，李太太你不要先走啊，我们今天又跟你先生的保险公司联络了。结果他打电话回复了，他说你们的保险 cover， 就是意思说有啦，你放心了哈，你过去这些费用哈，保险公司也会帮你出的。我马上就转个头去告诉这个妇产科医生说我要剖腹生产，因为我刚刚说了我就跟神这样祷告嘛哈，神预备经费我就要剖腹生产。那我就好像得到一个确据这样子，我就转过去跟他这样讲。那这个医生呢也以为说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决定，所以就说你回去跟先生商量好啦哦，再答复我啦。然后我就回家以后我就跟先生讲这个事情好，然后他也觉得很感谢神开这个门。我们就要决定说如果要剖腹生产什么时候去剖腹生产，他说我看你肚子这么大你就赶快去生吧，不用拖了哈。所以我那天去看医生是星期五，星期六我就马上又去找这个妇产科医生，我告诉他说我要剖腹生产，然后他就马上带我到他的 office 去，打开他的 schedule book， 就开始看说哪一天来生啊，你要哪一天来生啊，我就说礼拜一来生了。他就看啊，看了以后他说不错啊，很好啊，很好啊，很好，李太太你有看日子哦，所以这天很好啊，是我们嘉慧儿病房这个医生护士啊，阵容最坚强啊，就在那边讲哦，说麻醉师也很有经验的啊，什么。我坐在他对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们没有看日子这样子，我就当场这样跟他做个这样的小小的见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好好好，很好，你就哈、哦、礼拜天做个准备哈、哦，礼拜一来生产这样子。就那天礼拜一我就真的就去到医院去准备，就去生产。当天呢麻醉师在帮我麻醉之前，他也有问我说啊，你这个是第几胎啊、哦、跟我聊天，就是好像来缓解我的那个紧张力啊。我就说这个是第二胎，然后问我是男孩女孩，我说我没有看嘞、欸、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我们都觉得说男孩女孩都好，都是神所赐的、哦、我们都不会去看是男孩是女孩。虽然先生这样给我没有压力，但是当时我是跟公婆一起住，我的公婆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当时是做了一个祷告，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已经神你给我一个女儿，若是你看得好你给我一个儿子，因为我的公婆还没有信主，他们还是那种观念哈，觉得要有儿子的观念，所以我就只有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祷告。我觉得神就是鉴察人心呐、啊，哈。他就是我们心中一点小小的呼求他都知道。那天麻醉师我还跟他讲，我说如果是儿子啊，我已经给他取了名字了，就叫萨摩尔，因为就是学习像哈拿的祷告一样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帮我麻醉以后，我就推进那个开刀房的里面哈。然后医生来帮我开刀的时候我都还很清醒，我就听到医生嘻嘻咔咔的那个器械哈，然后就说啊，李太太用横膈呼吸哈，往下用力哈，诶，没多久真的娃娃就被拿出来了啊。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听他在叫了一声8磅10盎司，很大的一个 baby 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感谢神，也许就是因为太大，我第一胎也不是自然生，8磅7也是很大的一个 baby， 也许剖腹生比较好，我心里这样想。那我就很自然就睡着了，可能是麻药的关系，我自然就睡着了。然后我后续的东西我就不记得了，不记得以后我就被推进修护室了哈。然后后来医生来看我，来问我说：“恭喜啊，李太太啊，哈，你之前生千金，现在生万金啊！”台湾人哈都是会很恭喜说啊，刚好一个好字，先有女，再一个子哈，就好字，都是说吉祥，都是说好话来恭喜我。然后我说：“我听你帮我接生的时候啊，你有讲说那个孩子8磅10盎司啊，很大一个 baby 啊，还好我剖腹生产，对不对？”然后他说：“对对对，还好你剖腹生产，因为你第一胎也没有自然生过哈。”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你决定对了，他说当他帮我把孩子拿出来的时候呢，他有个脐带啊绕着他的脖子，那么胖的一个 baby， 那又有一个脐带绕着他的脖子。我第一胎不是自然生，所以我等于说我的产道没有开过，如果我决定第二胎也自然生的时候会对他很危险，他有可能会被勒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那时候当时我就心里就感恩啊，我说神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型3个月的时候你就顾念他，好，你就顾念他，你就知道这个孩子的生命，你就爱护他，你就启示孩子要不要自然生他，要剖腹生他。那我也很感谢神，我愿意顺服，那时候我愿意顺服这样的一个感动。如果我当时没有顺服，我今天也许就没有一个15岁、16岁的儿子了。现在他已经15、16岁了，而且他很聪明，读书读得也很好，没有让我们操心。所以感谢神啊、哦！我就觉得说，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蒙福啊。 当时我的先生他是在太空总署做工程师，那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叫 JPL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在那个地方太空火箭推进器的一个研究室，他在那边工作。那我自己本人呢我是在美国银行的驻洛杉矶那边分行做这个业务代表这样子。我们两个的收入都还算不错，家庭生活上面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太负担这样子。后来我们在服侍的教会，牧师呢他有宣教意向，后来他就离开了教会，他就到台湾去了。那所以教会一度没有牧者，我们一直在那个教会是因为过去我们结婚都一直在那个教会，所以牧者没有，我们就还是停留在那个教会。所以因为先生在那个教会也久了，所以他也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所以他就看到教会这样没有牧者的情况下，羊群就慢慢的越来越少。所以他就想说，他如果去神学院修修课，一方面也进修，一方面因为他也代职侍奉，他在教会里面也有代主日学那也需要装备，所以他就想说要去神学院修一点课。那一方面呢，在神学院也有一些牧师啊传道人啊可以认识，然后介绍到教会来讲道。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动机下，所以他起先是到华神，那后来间接他又去台福修课，现在台福神学院已经改名变正道神学院了。所以那时候他就是一直是代职侍奉，白天他上班，晚上他去上神学课。他曾经跟我分享说，他觉得他上班很乏味，每天到公司去没有新鲜感。可是反而他去念了神学以后，他反而觉得说那些神学课程让他好像有挖不尽的那个宝藏，他很喜欢，反而他觉得很有兴趣想要研究下去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代职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一边念神学然后一边帮忙教会，所以后来他就想说扩展自己服事的领域，不是光在教会做执事会的主席，他想扩展一些领域。所以他就刚好看到使者杂志刊登了一个消息，在洛杉矶南加大学里面有一个学员团体是专门带这些大学生的。那这些大学生事实上不是我们想的 undergrad 是 graduate， 就是硕士啊，有的甚至是博士后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他也祷告，没想到神就开路，然后他就感动想要去带这个团契，帮忙这个团契，因为这团契里面本身已经有一个传道人夫妇在里面，他只是想说去帮忙学习。那后来没想到就是说他去了没多久，这一对传道人夫妻他们有另外的意向，就要离开这个团契。那这个团契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有的是在这边做研究生，有的是博士后的学生，如果一毕业找到工作，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团契，所以这个团契的流动率很大。可是呢很奇妙，这个团契每一次都会固定就是十几个学生在里面。所以刚开始是他先去到这个团契去帮忙，那后来当这一对传道人不在这个团契的时候，他就找我。当时我的孩子还很小，如果我跟他去到这个团契服侍，我的孩子要有人带，刚好我爸爸妈妈也在洛杉矶，我就把孩子托给他们带。礼拜五晚上我就跟先生一起到这个团契去，我们也服侍了两年多，他在那边三年，他找我一年进去嘛，一直在带这个南加大的学员团契。也就是因为透过带这个学员团契里面的这些学生，就跟他们说你们礼拜天要找教会去聚会，光吃星期五的这个团契不够，就后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层关系，就认识他们其中一个学生，他们竟然是跑到洛杉矶这个 San Gabriel City， 离我们家住的也很近，他们在那地方有一个华人的团契，那里面有一个牧师是台福教会的牧师在那边带领他们。所以就是这样间接关系，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就是我先生他最后一年的这个神学课他要实习，所以他要找教会实习，那自己的教会当时就有另外的传道人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就后来他就祷告想说，既然这样我们有在带这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我们就应该进去帮忙这个教会，因为这个牧师他当时是需要同工，他一个人很忙，他 他这个教会跟普通的教会不太一样，有时候这些会友他们需要考驾照啊，看病啊，他帮忙载啊，接送啊，这些会友他们自己没有车子，就是说中国来的这群弟兄姐妹他们的出入都没有车子可以帮忙，所以后来我们就有感动，想说我们就过来帮忙这个牧师，所以就在那个教会一年左右。后来因为我先生刚刚我提到他是代职侍奉，他白天上班晚上又去神学院修课，然后如果我们又在这个教会服侍，这个教会的服侍的需要又大，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把神学的课程修完告一个段落，那你服侍才能够安心的服侍。因为他已经在台福神学院修课修了将近七年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应该要把神学课程先修一个段落再出来安心的服侍。所以在他在这个台福正道神学院修课的时候，他也同时在福乐又拿课，所以等于说两边的课程他都有修，所以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重的 task。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既然要把神学院的课程修完的话，他就要停止，先暂停这边的服侍。那暂停这边的服侍的话，我们就要找一个教会让他能够安心做平信徒啦，不要有太多服侍啦。就在这个考量下，我们就决定离开这个刘牧师这边。那时候呢，我们也考量说我们要找教会，要找教会聚会的话，要找一个我公婆也能够聚会的地方，因为当时我公婆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讲台语，我们都一直在华语的教会，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说公婆也还没有信主，我们应该要找一个有讲台语的教会，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是找到洛杉矶台福教会，简称洛福啦。后来我们就到洛福教会去聚会，洛福教会第一堂是华语，第二堂是台语，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公婆他们都可以参加。也因为这样子去到洛福聚会的时候呢刚好洛福教会他们有一个团契有缺辅导，所以神也是真的是就替我们开路了。因为我先生在那个阶段他要专心把神学院的课程念完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辞掉他的工程师的工作，因为他如果以后要走传道人的路，他一定要辞掉工程师的工作，所以他就辞掉工程师的工作。辞掉工程师的工作是因为他看见每一次呢有很多人听到福音觉知信主的那个感动，他觉得神要他做的那个工程师不是只是造卫星，而是去建造一个人心灵的宝殿，就神的宝殿在人的心中，所以他觉得说那个更有意义，所以他就把工程师的职位就辞掉。那我还是继续的在上班，所以当时整个我们在经济上就没有那么宽裕，所以我们必须要搬离开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我们要租一个比较小间的房子。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们过去的生活收入没有让我们觉得说有需要拮据，现在我们要整个好像走神的道路，我们要变成一个生活比较 limit 了，比较多注意这些经济方面的这些开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在教导我们学习做一个清心的人。过去我们虽然收入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很珍惜，我们就觉得说开销啊什么的花了就花了都不会去珍惜。可是等我们没有那份收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要我们学习过一个清新的生活，过去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现在都不觉得说我一定要那样东西，我没有也没有关系，就是神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走他的道路。那所以后来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住的时候，在那个之前神就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来教导我们，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我要赐福于你。所以当神的话一临到给我们，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就搬离开原来的家。也因为这样子呢，单单我一个收入但是我在美国银行的收入是这是很奇妙，我是 part time， 我的收入不多，但是神就让我们够用，缺了他的收入，我又是 part time 的工作收入，可是我们的收入没有让我们短缺，感谢神。神就这样很多时候让我们学习过简单的生活，也让我们看见神的供应没有短缺。 我刚刚有提到我们2000年的时候牧师去带这个南加大的学员团契，那个时候1999年的时候台湾有一次921的大地震，那时候听到台湾这个消息啊，我们都为这个事情祷告。那那天早晨我记得我在灵修的时候，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神就把一个很柔和的音符放在我的心中。我从来不觉得我会写诗歌，都没有觉得什么，那我就觉得那个音符很美，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我就试着照我能够理解的方式把那个曲子写下来。那时候神就是用诗篇34篇，你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就是用那节经节。我心里想说，我正在为台湾忧伤祷告，为什么神你要我用这个经节来敬拜他？后来我就感觉神要我赞美，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学习用赞美来亲近他，时时要称颂他，赞美他的话不离开我的口。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话放在我的心中，就使我当时的心就开朗起来了。我就觉得很奇妙，我那时候也很俏皮，我就跟神说，这是神你给的吗？还是我自己心中有时候会哼一哼一些诗歌。我说，主，如果是你要给我诗歌，你再给我一首。我就这样做了一个这么简单的祷告，就没想到神就真的再给我一首诗歌。没几分钟我又有一个灵感，又想到一个诗歌，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学习把我心中的音符记录下来。那时候人家说创作诗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创作诗歌，我只是觉得说我是把心中的音符记录下来。越写越多越写多，那一直到2001年我跟先生一起去南加大服事团契的时候，那我们都带他们唱诗，所以我就陆陆续续的把我写的那些诗歌就做了一些整理，就放在我们的赞美诗歌里面带他们唱。其中呢，那时候就写了很多诗歌，像等候神也后来就出在有晴天的千山万水专辑里面。很奇妙，我没有去过中国，可是我心中有一些中国调的诗歌就把它写下来，也带弟兄姐妹唱，他们也很喜欢。我们只是在团契里面唱，从来没有想说要把它出版。一直到我们后来到洛甫去聚会，到洛甫去聚会的时候遇到陈义豪牧师。陈义豪牧师他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创作音乐很有负担，很有意向，所以他那时候成立了一个音乐施工，就是有晴天音乐世界。那时候我在洛甫的时候，也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带敬拜，所以我就带了一首自己写的诗歌，那时候就叫耶和华神已掌权，在我们的礼拜天的敬拜当中带这首诗歌。那陈牧师听到以后，他很喜欢这首诗歌，他就说可能会出一个敬拜赞美专辑，是不是把它放在那个敬拜赞美专辑里面。那我觉得感谢神呢，因为神赐的诗歌本来就是要给教会用嘛，有人要使用它，我当然乐意，我就提供。所以后来当时陈牧师就使用耶和华神已掌权，还有等候神，因我等候你，还有因你旨意成全，都录在千山万水的专辑里面。还有一位黄宝仪牧师，他的一些见证集里面也有一首叫神啊我要赞美你。所以我就发现神常常在我的生活里面赐给我一些音符，赐给我一些感动，我就把这些感动写成诗歌来吟唱。后来2004年我先生就神学院毕业，我们就到德州去牧会。在去德州之前也是感谢神，就是刚好我们在寻求工厂，然后神就感动我们到德州叫拿撒台福教会。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2004年8月去的时候呢，当时教会呢他们也有一些需要，然后我们在那个当中，神就不断的在我们跟他们的互动当中给我一些诗歌。我一直觉得很感谢神，就是神常常会给我这个一个梦，我当时不觉得说会成真，但是我觉得说神就不断的在激励我用这个梦，我的梦就是说，神你既然给我那么多诗歌要做什么用，要让教会来唱。那有当时呢，神就透过环境透过人来对我说话，师母你应该要成立一个音乐施工，把你这些音乐出版出来， 录制成有声的袋子，让更多的人能够唱来敬拜神。那我说，哎，对啊，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一直都是给歌、给诗歌给别人用哈，都没有想说自己要来，因为自己不是学音乐嘛，我自己不是学音乐，那我要做音乐的事情，等于好像登天还难哈，我就觉得好像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感谢神，神就给我一个梦想，你虽然不能，你要跳出你觉得你不能的框框。你不要把自己局限，我怎么给亚伯拉罕梦，怎么给雅各梦，我要给你梦。后来神就让我看到约瑟的梦更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主，若是你许可的，你就成就吧。所以事实上我开始写诗歌是从2000年正式写诗歌，一直到2004年，然后神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我心里，我还是继续祷告，我没有马上做，我还是继续祷告，祷告到2005年的时候，神透过环境，透过人来对我说话，我就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正视这一件事工。我觉得神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事工，我一个人绝对做不来，但是主，若我要怎么做，你要启示我。神就用撒加利亚书四章告诉我，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这句话，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定心丸。我说好，主，若是你要开始的，你也必然成就，你就带领我吧。所以很奇妙的，我就在2006年跟德州的 Texas 的政府就申请了一个非盈利的这个事工，这样子。那要开始这个事工，你知道我刚刚说一个人做不来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神你要替我预备啊，预备人啊，比如说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一个事工出来，你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你要透过网络啊。那我自己本身我不会弄网络嘛，我需要有人帮我。祷告完，刚好这个人是我教会的弟兄的女儿，他人在纽约哦，他也是律师，他这么忙哦，但是感谢神，他肯愿意帮我 create 一个 website， 就是现在的杀人权的这个 website。那我之所以会取名叫撒冷泉，这也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就是神让我看到创世纪第十四章，讲到亚伯拉罕还没有取名叫亚伯拉罕之前，他叫亚伯兰。那个时代刚好是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他的侄儿呢就住在索多玛城，被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被四王五王夺去了，就是整个家族啊、财产啊什么都被掳去哈。然后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差派他的家里的壮丁318人就出去征战，就去救他的侄儿罗德。当时呢，这个故事呢，那个夺回的字就深深印在我的心，印在我的眼中。是啊，我们2004年来，神你就不断的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当中，比如说有忧郁症的，有心灵创伤的，有身体软弱的，得癌症的病，这些弟兄姐妹，你就把他们一个个都放在我们面前来服侍他们，那他们就好像被仇敌在伤害，那我们就是也是在做一个夺回的一个工作，我们在跟这个仇敌在那边拉扯嘛。这些人受到那些黑暗的权势在那边笼罩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在把这些受伤的灵魂夺回来。所以就是这样子，我就深深跟神祷告说，主，你是那赐生命活泉的神，心灵的那些受伤的干渴的来到你的面前就必得饱足。所以神就又让我看到启示录，讲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道活水的江河，那个河是生命河，旁边有生命树，我们只要来仰望它，就必得医治，就必得拯救。所以感谢神，我就跟神祷告说，是主你看着许可哈，就把它取名叫 Spring of Solon。 你知道这个 Spring of Solon 前面的 Spring 是 S 开头，对不对？ Of 是 O 开头， Solon 是 S 开头， SOS 缩写就是求救信号，就是有需要。所以我就觉得神很幽默哈，给我看到，诶，我要做的就是在救拯救，为神拯救，就是我不能拯救谁啦，但是我可以靠着神给我力量，能够拯救一些我的弟兄姐妹需要的人，带他们出来， 带他们来到神面前。所以感谢神，神也赐给我一些诗歌，有医治，有安慰，亲近神的。所以就是透过这些诗歌，我就感觉神的心意。我说，神，你看作是好，你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感谢神，陆陆续续我们就先推出第一章，一句话是专门对忧郁症的需要，还有如果有得到癌症病人，还有阳光小雨类似这样的诗歌，对他们的需要，还有把握每个今天，鼓励我们要来用另一个眼光面对我们的生活，不要再让那些仇恨、那些苦毒、那些伤害来压制我们的心灵，把握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有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好的。神会加添，不断加添新的能力、新的恩典，哈，在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好好把握。然后感谢神，就这样子来带领我们的事工。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依然艰难的时候，人最要紧的是人的心。你的眼睛一直看在你的环境里面，你会越看越难过，会越走不下去。可是当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会提升我们的心跟灵，让我们的眼光去转向神。就像我刚刚说，神要使我成为一个赞美的人。当我们学习开口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神，你是神，你是那位坐宝座的神，在我的环境虽然很艰难，你仍然掌权，你仍然作王。这是基督徒跟一般信仰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一位掌权的主，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带领我们。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艰难，我们不会自己去担，也不会去越想越难过，越想越走到好像尽头绝望当中。我们会觉得说，神，你会带领我，凡事我用感恩、用感谢、用赞美的心态。当我用感谢赞美的时候，我就超越我的环境，而不是在我的环境里面好像被捆锁的，就挣开了那个锁链了。就像圣经里面讲，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牢里的时候，被关在牢里是何等的难过，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羞辱。但是当他们在牢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难过，他们依然唱诗赞美神，所以神就很神迹似的替他们解开了那个锁链。今天我们的环境里面，也许我们在我们的环境的牢里面，也许我们在我们忧郁的牢里面，也许我们在我们黑暗的牢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用一颗感恩赞美的心来称颂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神的灵就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带领我们可以超越那个环境的艰难，超越环境的那个牢链，会挣断那个锁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一生在学习的功课，不论得时不得时啊，我们都在学习用感恩用赞美。虽然这个时代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有天灾人祸，甚至有不同的那个伤害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内在外在的伤害，但是这一切如果我们愿意回转我们的心，转向神的话，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我相信我们的眼光啊会看得不一样。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自己的难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有时候人家说信仰都是好的，没有错，但是信仰能够把人带到一个盼望里面是最重要。基督的信仰就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他必保守我们到见他的那一天。
当你进入
我心的那天，我的生命有了改变，我那流浪的心找到了安闲，是你奇妙的爱温暖我心田。当你进入我心的那天，我的心意再改变，就算失去生命的所有一切，也不能使你的爱与我隔绝。那山的芦苇你不折断，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李玉群师母的生活中，不论大小事，都寻求神的带领，也因而他一生蒙福。当神把那些美好的音符赐给他的时候，他就以感恩的心唱出赞美的诗歌。他的诗歌也同样带着能力，帮助了那些生命中有需要的人。您愿意像他一样，因为美好的信仰而充满盼望吗？主耶稣已经敞开了他的双臂，等待着你。今天节目所播出的内容，经过李玉群师母的同意，把今天的节目内容列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信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提供了圣经函授课程，可以让您有系统的认识神。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或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传真号码是 2755-7822 2755-7822。来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萨冷泉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更谢谢您的收听。念慈祝您天天经历神，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 生命不稀奇。